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前几天一直生病啊，一直我想还有问题，结果没想到昨天和报今天报完就好转很多，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啊。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大家知道什么？父亲节。不知道父亲们今天收到什么礼物没有啊？没有。啊，我呢，因为我一般起的都比较早，一般都是很早我就离开家。当时我正在准备的时候，我想要今天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我正要打开门进到车库的时候，突然我的小女儿叫我：“爸爸，生日快乐！”不是生日，父亲节快乐！啊，送给我一个卡，一个很漂亮的礼物。其实让我感恩的是，我的大女儿也来送给我一束花，裱在一个镜框里面。这几天我一直看到她的画。原来他们都在为我准备一些东西，给我感觉真的是啊无比美好，谢谢神的心意。同时也让我体会到，其实孩子在成长，他们也慢慢的开始来体会做父亲的心。从以前最小的一个橡皮头啊，到一个啊不能够怎么用的东西，到今天他知道爸爸喜欢什么，能够来送给我，也让我来想到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经常都对父说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体会一下天父的心思是什么，他笑的是什么，他呼召我们来跟随他来信靠他的心意是什么。我这几天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同工们知道啊，我过一段时间两个星期不到就要回国休假，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啊带着全家能够回到中国去啊，跟我的家人一起团聚啊，中间回去过一两次，但是都是要么没路过，要么就是待一个一两个晚上。我一再琢磨，神到底有什么心意带我们回去？我们知道我们回去都会见很多的亲朋好友，如果把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介绍给他们，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同时，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很多这样的挑战啊，不像以前啊，我们回到国内去啊，中国的物质比较匮乏，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啊，神的祝福。但今天你发觉国内的物质非常的丰富，是不是啊？无论是他们吃的穿的住的开的，其实都已经是非常的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如何能够来传福音，如何能够来表现神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的祝福，如何在他们能够体会到。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传福音单纯的告诉他们一些的道理呢，还是让他们来看见我们过得如何好，我们有多少神的祝福，让我们如何的富足，家人如何的健康，我们的儿女如何的成器。但大家知道我们没有什么财富、房子、车子可以晒，还是说神让我们有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随时随地活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来，或者说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来。我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回国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难处，或者这样的挣扎。其实呢，不论回不回国，我相信我们都在面对，我们都有不幸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就在澳洲，就在我们当中，其实都一样。这个过程当中，在反思过程当中，我想这都与神对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的心意有关，跟我们到底是谁有关。到底怎么来表现神给我们的祝福，或者说我们如何来蒙神的祝福。而作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该看重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今天的话，我们要和大家一起通过一段神的话语，特别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保罗和其他的门徒之间一些的对话，能够来体会神的心思，特别是来招我们这些来跟随耶稣的人的心思和意念。这段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是在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一件迈向耶路撒冷的这个旅途当中，第一次哈，大家注意哈，第一次耶稣第一次向他的门徒明明白白的来告诉门徒他要走的道路，而且向他们来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要能够更好的明白的心意呢，我想我们需要再往前看一段段经文哈，就是刚刚我打在题目上面的13到20节，有一点点的背景哈。大 当那个耶稣离开加利利向耶路撒冷去了，他来到一个叫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地方啊，在那个地方呢，他问了门徒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啊？门徒呢给了一些的回答哈，这个彼得呢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他说耶稣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留意啊，他讲的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像很多其他的文士啊，那些一般以色列人所称呼的老师先知。为什么呢？因为当称耶稣老师和先知的时候，不会和现在当时那些的其他的那些势力有任何的冲突，所以他的回答带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当彼得认耶稣基督耶稣为基督的时候，他是带着对那些的犹太人，对那些犹太的势力，犹太的长老祭司和文士们在说，耶稣是以色列人选上帝的选民所等待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对他们民族的救赎者，那位救主。而对于罗马人外邦人来说，当他在宣告他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在向他们表达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其实和我们中国帝王也是一样，中国的帝王也称为什么天子。在那个时代，同样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是称他是上帝的儿子。而在这里，当彼得称他为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是向那个世界来宣告，他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凯撒不是，当时的势力不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很对他的回答非常的吃惊，很赞赏他。而且耶稣在对他说话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用非常正式的称呼，用了正式的名字来对他说，引用他父亲的名，在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如果要讲非常正式的话，一定要说你的父亲是谁，你是谁的儿子。他说他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西门你是有福的，你称我为基督啊。这个呢，而且耶稣指出来，不是出于你那个血气的启示，而是我天上的父的启示。而且他还强调你是彼得啊。我们从中文上我们看得出来啊，但如果我们看希腊的原文的话，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就是磐石。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啊，这里讲的磐石，讲的彼得，指的是一个教会的代表。在圣经里面讲到都不是讲一个人，都是讲一个群体来说。因为在上面一段经文当中，天主教和这个新教有些不同的解读哈，在这里神应许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应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是多么大的应许。大家结果大家看最后一句话，大家特别注意哈，耶稣对门徒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嘱咐，他说不可对任何人说他是基督。一个方面他问人他是谁，一个方面当人认出他，他就说他不要任何人告诉人他是基督。为什么？我们如果接着看，紧接着下面的经文当中，稍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耶稣才开始向门徒来说明他后面要经历的一切。他告诉门徒他必须到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是去接受万民的敬拜吗？是去那里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吗？不是，他说他是去那里受长老，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祭司长，那些贵族的阶层，那些的文士，或者说我们讲圣经的那些的学者们，他们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我想把我们每个人放在彼得的位置，我不知道当听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你在想是救世主的时候，听到耶稣他讲他要去受死、受苦、受死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我想在这里彼得是非常的吃惊，我不知道如何来形容他的吃惊啊。但是我想过以前忘了我看的哪一部电影里面呢，就是那个买了奖票去兑奖，他发现那个数字一个个全都是对的， 所以我发现日期是对的，我想这就是当时可能彼得的感受，他赶快把耶稣抓到一边对他说，而且我们注意啊，圣经上话是说他用责备的语气对耶稣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这事绝不可临到你的身上。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虽然称呼耶稣是主，他刚刚宣称了这个主，他要敬拜顺服的主，下面用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叫耶稣不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千万不可能如此，这是绝不可能的。紧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收到主耶稣对门徒以来最严厉的斥责。如果我们大家熟读圣经的话，主耶稣在这里用的话是在耶稣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受魔鬼撒旦试探的时候，斥退撒旦同样的话。他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是体会人的意思。转眼之间我们发觉彼得从磐石变成了什么？绊脚石。这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弟兄姐妹们？问题就出在于彼得对主的工，对主和对主工作的认识。而对主和对主工作的认识也反映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原来是磐石，现在是绊脚石。约翰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有很重要的论点，就是神是谁和我们是谁，认识神和认识我们自己是彼此相连的。我们如何认识上帝，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是怎么样，这是息息相关在一起。而各中的差别就在于体会神的心意还是人的心意。我们先来看一看彼得他为什么斥责耶稣，由此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耶稣为什么来斥责彼得。当我们了解了背景以后啊，彼得之所以理直气壮的来斥责，他称为主，称为受膏者、永生上帝儿子的耶稣，在于他对神和对神工作的一个解读。换句话说，从人的角度，从自己的欲望，从他文化的传统，那个当时的潮流来认识这位主。彼得跟其他的门徒的一样，他们其实的焦点都放在哪里？他们都放在认为基督和神他们的权柄和他们的得胜上，他们的威严上。这本身不需要任何来教他们，他们的文化传统，其实包括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的主神是什么样的概念？高高在上，威严无比。对他们来说，救主神就是全能，就是力量，就是摧毁的一切。他们指望着这位的救主，这位神的儿子，能够带着威严，就像他们以前的先祖那样，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建以色列大卫王朝的辉煌。而且呢，甚至我们可以看这个当中得到一官半职，一亩三分地。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位耶稣跟他们所述说的却是一个会死会受苦这样的救主。这样的主，这样的救主怎么会和受苦受死沾上边呢？这还是救主吗？我们知道那个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的时候啊，其实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的人冒充他是基督，能够来出现来领着以色列人想来推翻这个罗马政权，但是大家知道都被镇压消灭。像这样的事情到今天还在出现，大家听过吗？一个女基督啊，从中国女基督从东方闪电出来的啊，他们一个称为东方闪电，现在也叫做全能神，这样的异端能够冒充。所以让我们能够要来留意到底是讲的是什么。而且当时当我们在讲彼得和他那些门徒的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扪心自问，问问我们自己，作为现代人的我， 做我们这些现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很不错，何尝不是这样？我们不会也不愿意把神，把我们信上帝信神跟随耶稣与我们生活中的苦难挫折好多的不平顺的一些疾病联系在一起。对很多人来说，为什么信神？照普世世人普遍的观点来说，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出事了，你才来找神，你才会求神拜佛，求神拜佛帮助你消灾免难。这是神，这是常情。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啊，在我们在刚刚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带领信主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也同样的经历啊。特别是当我们刚刚受洗的时候，你去遇到一些你们原来的朋友，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会问你，哎呦，是不是你家里出什么事情？哎呦，是不是你这个工作上遇到什么挫折？人生当中有什么难处啊？你才会跑去信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样的遭遇啊？有人这样来问。但是对我们来说，虽然有这样的遭遇，其实也解读很多时候我们如何来传福音，然后来解读福音。我自己也一样，特别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跟经常强调的是不是神的大能啊？对不对？神的大能，神可以帮助我们啊！特别我们在看到有需要的还不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信主意味着说，我们不敢讲万事哈，但是经常讲很多的事都可以搞定。万事不用愁，神一定会帮助你的。有问题，神一定会帮你解决。啊，为你的健康，为你的工作，为你的发财，为你的生活，等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求？这话哈，万事神都能够帮助，其实是真的。但是关键在于，不是按你的意思，而是按神的意思。当我们如意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有得胜经历的时候，要么哈，我们压根忘了神哈，只记得自己的，我又做 ，I can do it， 我有办法。当然，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会讲讲这是神的恩典。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情绪好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赞美神，啊，为主大发热心，能够为他去做见证，参与服事。但是一旦我们有不如意，有苦难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遭遇困难挑战的时候，而且我要强调，这些的困难挑战不一定是那个实际的，可能是你的感觉。因为一个百万富翁也可以对一个讨饭的人来说，你知道吗，我也很不容易的呀。当我们遇到这些的时候，你发觉我马上会怀疑，神是不是不眷顾我，我自己没见证啊，我是那么的软弱，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选择逃避躲藏，或者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假装，我们用我们一时的行为，我用我们所住的房子，我的工作，我的头衔，甚至包括我的孩子，来定义我到底是谁，来定义我的价值，来找到神在我身上工作的痕迹和定义。你发觉当时间一久，我们的信仰在现实生活面前显得如此的软弱，我们不能够面对挑战的苦难，特别是长期的挑战的苦难，更不要说我们为主献身，甚至我们连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的能力，我们好像一直生活在一个矛盾当中。神的一边好像是这个苦难麻烦的制造者，同时呢又是理所当然的修理者。当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怪人、怪环境、怪地、怪上帝，而这位神永远是这最后的承受。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真实的经历吗？互相解释。然而主耶稣之所以叮嘱大家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之所以斥责彼得，为的是就是要告诫这些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不要再按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基督，
解读神的工作，甚至去操纵人、利用神。因为他告诉我们，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你自己的意思来跟随走主这条实价的道路，走的路，死路一条。而追随主、追随真理，是需要付出代价，会受苦，甚至包括受死。耶稣不便别人用基督的名字，因为在那个时代对基督已经很多的解读。同样的，你知道吗？今天很多的宣教士到那个这个回教地区，他们去宣教，他们不叫他们是基督徒，因为在很多回教徒的眼中，基督徒跟西方的这些的表现是一模一样，跟西方的电视、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他们是画等号，代表着生活的不检点，代表着恣意妄为，所以很多人选择他们叫做耶稣的跟随者，当他们到这国家去。而且在这里，主不单单立刻驳斥了彼得，而且指出他们的要害，就在于不体贴神的心意，体贴人的意思。而最后，他更加转向所有的门徒，告诉他们，当面对真实的人生，如何来除去那些虚假和幻想，得着真实的神，活出你真实的自己，所必须面对的选择。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的经文，很多人我相信都很熟悉。在这里，主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凡为我丧失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者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做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经历死亡以前，必定看见人子来到他的国里。相信很多人看到或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有很多不同的反应。但是呢，不论你是否已经信主，还是正在寻求，我想肯定，因为这段话还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必须做什么。我想恳求你，不要随便让你的固执的认知捆绑来抗拒你的话，以为不是在讲的又要来教训你。我不想，而且我也不够格来教训大家。我是对在还寻找的朋友告诉你，其实我也和你一样，同样走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都在寻找真正的幸福、快乐、平安。我们的内心当中不仅在寻找永恒，寻找真理。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真理就在耶稣的里面。而对于隐性的弟兄姐妹们，我和大家一样，我们不单单走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更是一同走在一条实价的窄路上。我想提醒大家，这段的话记载在圣经，这不是我讲的话，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主耶稣的话。而主耶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对我们这个世代所说的话，根据你所信的这个程度。今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电影出来叫做The Case for Jesus， 大家听过的有没有谁听过 ？OK 好，张颖姐姐听过。The Case for Jesus， 它中文名叫做《重审耶稣》，是多年前的一位资深的记者写的一个心理路程，来寻找信仰的过程，来查究耶稣是不是真的是复活了，有这样的事情吗？这个一般的不是讲信仰里面的哈，不是讲基督教里面的，一般的那个叫做一个叫做烂西红柿的这个的评价的网站给了他四颗星，所以对这个一般的世界不单单我们幸福的影响传达，我建议大家都能够去看一看。看到这个，我们讲耶稣他所对我们说的话，但是我更想提醒大家的是，耶稣不单单讲这样的话，他自己先去经历。圣经里面有一段的话，一段的经文，简明扼要的描述耶稣他为我们做的事情。 描述了他所表现出来这条道路，这条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一条舍己的道路。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看看这段的经文，看当中的一个部分，他叫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换句话说，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他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众心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我们如果读了整个的圣经，我们看过这样的经历的话，以前有一部的影片《Passion for Christ》，我们看到主耶稣不单单用教导，而且通过他的生命，为我们来指出了一条与世界不同的人生的道路。对这段的经文有一位神学家叫 Warren Worsted。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归纳，我做了稍微一点点的调整，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他告诉我们有人生有两条的道路，一条是跟随耶稣的道路，一条是跟随世界的道路。跟随耶稣的道路，就像他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是舍己，是谦卑。舍己讲的是什么？不是说叫你不管你自己，不要照顾你自己。我们经常把那个self care 和那个 selfish 就自己照顾好自己跟自私连带其实是不一样的。舍己不是不管自己，而是让我们放下我们心中那个自我，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不再以任何的考量，完全是以我自己的意愿所出发。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都是说我想要的什么对我最好，而是他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让依赖神来引导，让神来引导他，按照神的心意来看这些的事情，按照神的心意来认识这位上帝。通过圣经，不是单纯我们自己的意想、我们的感觉，而是用神的启示，在生活经历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认识这位的上帝。否则，你发觉就像彼得前面的经历。就算是你能够认出这位神，你想宣告他，你说你来敬拜他，但是当我们真的不明白他到底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是一个磐石，而甚至成一个绊脚石。不单单是神国的绊脚石，也是我们自己生命道路上面的绊脚石。而接下来讲到的背起的十字架，十字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想任何的概念，在当时来说，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今天我们已经戴在我们的项链上面，用金属做成，以前是用木头做成，用来钉死人，而且不是来钉死罗马公民，是来钉死那些非罗马公民的外邦。而被判了刑的钉十字架的罪犯，我们也在电影上有看过，这要必须拖着那个横梁来到那个行刑地，在那里被钉十字架，而且痛苦的死去，不能马上死去。他的目的就是在整个的途中，整个在行刑的过程当中，来遭受人的唾骂，使这个嘲笑、侮辱，就是极尽之能来侮辱这个人，让他警戒的人不能够再来抵抗这个罗马的帝国。所以，对于背起十字架来说，是为了主在这里讲的，门徒们都能够听得懂。就为了主耶稣，为了神的缘故，你甘愿放下那个自我，放下我们这个人的那个骄傲、我们的面子，放下对这个世界的追求，对这个地位、安逸，甚至我们自己生命的保护，甘愿去受苦。这样的人，他不再用他拥有什么，他控制了什么，他能够说什么来证明他自己的价值，而是他在造物主、在神的里面找到他的价值。而这样的人，肉体的死亡会变成进入永恒的通道， 得着永恒，来分享神的赏赐和荣耀。而同样，耶稣在这里指出的另外一条的道路，世界的道路，就是专注在我们的自我的理念，追逐这个世界物质的追求，跟这个世界一样随波逐流，不断的满足来填补我们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我们不断的用这个世界上那些必朽坏的财富、房子、车子、名誉、地位等等这些的东西来证明我们自己存在的价值。很多人也宣称信主，但是神始终只会是一个工具而已，不会是一个顺服的对象。而这样的道路只是在弟子的生命当中做一些的装饰和挣扎，而最后无法逃脱最终的结局，而且以神的赏赐和荣耀、神所赐的永恒失之交臂。而且不单单在这里，而且人会在这个自我的追求和膨胀当中迷失，甚至走向自我的毁灭。我们今天在讲自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讲的是我们一个个人，但是经常在新约当中，神的话语经常启示的是个集体的概念。这个自我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个集体，也可以是个国家，也可以是个民族。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你们意识没有意识到，自从二战以后，我们人类终于拥有了自我毁灭的能力，对不对？我们不需要其他，不需要上帝来毁灭人，我们可以毁灭我们自己的人。而且今天在世界的局势当中，我们也一再看见一个国家的自我的膨胀，一个国家想拥有控制一些资源这样的膨胀，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其实一直在经历这些，也看见这样的征兆。这是跟随世界的道理。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舍己、背十字架、放下世界，才会给我们带来苦难、带来难处。但其实自私自利、争强好胜、追逐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同样会遭受挫折、苦难，很多的不言之言。然而苦难是一个很深的概念，很多的解读，很多人不同的解读啊。但是有一个，只有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放下。而为自我受的苦，有时或者说经常让我们白白的去承受，我们一再的承受在那种的捆绑当中无法自拔。但是当我们有为主而受的苦，才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学习放下，得着主，让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到底是谁，到底属于谁。所以背十字架不只是讲我们好像生活当中一点点的难处，是为着主我们来遭受这些的苦难、责骂也好，别人的误解也好。你发觉只有这样，要不然我们人只能不断地用这个世界的东西来装饰或者填补，或者是来说证明我们这个人到底是谁。这只会让人不择手段，而最终只会被嫉妒、愤怒、厌恨和苦毒所吞噬。我们都知道世界首富有几个呀？只有一个啊。然后呢，国家的领导人有几个？最高领导人也只有一个。但是神的儿女可以包括所有的人。我想在这里重申耶稣的话，也在给我们提醒，不要我们只是聚焦在现在的那个受苦受难上面，我忘了他曾讲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他活出来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复活。复活经过这些苦难，神可以把苦难变为祝福，祝福他们。但对于基督徒跟随主的人来说，那个盼望，什么是盼望？不是在今生得享荣华富贵，我们健康长寿，无病无 在，也不是我们经常笼统的讲上天堂，而是指主耶稣在是我们的父。大家知道吗？古时如果你们去看古代的基督徒的墓，他们的墓碑都是面向东方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在记载当中，主耶稣会往那边来，所以他们都在等待着耶稣的再来。而且到了那个时候，神胜过一切黑暗邪恶的势力，最终会得胜，新天新地完全降临。圣经告诉我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豺狼和绵羊可以同住。从耶稣说出来的时候，这个不是黄粱一梦，不是海市蜃楼，是永生神的应许。今天父亲节，我们借着主耶稣的话，让我们来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他们呼召来跟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的不单单是我们在主的嘴里面宣称他为主，在嘴上说他是主，他是永生神，更重要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何来过。如果放下我们人的意思，放下我们的自我，真实的找他来帮助，让他来领导引导我们，体会他的心思和意念，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而且这个的生命绝不是按人的意念，在我们那个自我里面修修补补加点点缀出来，而是他要给我们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被神的爱所定义的生命，一个充满了神的创造的荣美，可以享受那些自由平安喜乐的生命，而且是一个可以承载永恒的新生命。对于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神都把这个新生命啊，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得更清楚，或者说一个新生命的种子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我在这个生命与神相连，与其他生命相连的时候，经过了十字架熬炼成长起来，最终能够与基督同享荣耀，得神的赏赐。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是为了主的缘故，让我们经历我们能够承受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除去那个被这个世界所定义所捆绑的牢。你是你的成功，你是你拥有的财富，你是你拥有的车子，你是你拥有的儿女，你是你拥有的健康，你是你的骄傲，你是你的欲望，不是他要除去这些充满了骄傲、自私和欲望的自我，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然后我们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成长也不是一个瞬间的事情。一句话，一句的觉知祷告，一次的洗礼，成长乃是一生的道路，是十架载路，放下自己，谦卑顺服，让主做主的道路。其实神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了多久，他看我们是否是行在这条道路上，而且这条道路就是做主门徒的道路。我和大家一样，我也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难处，我们每天都面临这样的选择决定，各样的挣扎困难挑战，我们也都会犯错。其实就像彼得一样，他所做的是继续跟随这个主的脚步。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有高有低，是不是？他有重重跌倒和认主的时候，他有大能大力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他一直走在这条道路上，他被神得着，也得着了神，而且在这过程当中他找到了自己。彼得前书就他说他所写的，他说了非常重要的话，对我们这些来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是神告诉我们，他要赐给我们的身份，不在我们拥有的那些东西上面， 乃是在跟他的里面。我希望我能够得着，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得着。再过两周不到就要上路了，经过这段的反思，我想我愿意顺从神的安排，跟随主的带领，去接触那些人，接触亲朋好友，不带着惧怕，不带着伪装，有机会有愿意听的就谈谈我的信仰之路，谈谈这位神，这位神的慈爱和恩典，谈谈他在我生命当中的作为。没有机会不愿意听，或者被嘲笑，或者心里面不舒服，也让我能够坦然的接受和承受。不要去伪装，不要去贬低别人，贬低那些人，因为我相信或许这些经历更能够让我对自己我是谁，我属谁更多的认识。对于我如何来跟随主，或者说跟随主的心态和作为，有更多的反思，让我能够时时的悔改归正，更好的能够来跟随主服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大的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也祈求你来宽恕和怜悯，在我们跟随你这条道路上，我们如何的来对待你。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向你那里来进行要求，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来体验你的心意，但是看到你的心意，你也不是为了自己，你是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你真实的生命，得到你的一切的丰盛和祝福。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在真实你儿子的经历当中能够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主要让我们能够学习按你的心意来跟随走，跟随耶稣得生命的道路，让我们来学习这个舍己背十字架的功课，能够来寻求你，能够来弃绝这个世界。我们祈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因为主你自己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你今天仍然用你的耐性，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不看我们跌倒了多少次，你只要愿意我们能够再站起来，你愿意我们一直来跟随你，来经历你自己，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真实的找到你，也真实的找到在你里面所创造的，所要我们成为的那个人。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神借着雪松牧师给我们见到，世上有千千万万的人，有千千万万的心意，有千千万万的旨意，但是我们这一群人，因为我们都能够像雪松牧师的正道一样，放下我们心中所抓住的，单单注视一人，就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对主的需要，求主的怜悯和赦免， 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一同献上我们恩罪的祷告。全能的上帝，所有的心思都向你敞开，所有的意念你都知道，你没有任何的秘密可以向你隐藏。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愿意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心意为念，让我们真实的在你的里面能够找到我们那个属于你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完全的爱你，遵守你的命令，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下面有请服侍圣餐的执事同工们上前来，我们一起预备今天的圣餐。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卖的那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来纪念我。”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下面我邀请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领受。即使你还没有受洗，然后我们鼓励你遵从主的教导，能够尽快信而受洗，能够来向我来报名。其他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们，我邀请你在座位上安静观礼。让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为着你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彰显的大爱，我们感谢你，为着他的一生，他的服侍，为着他的受苦受难，也为着他的复活，我们向你来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为着你自己所做成的奇妙的大功，我们要来敬拜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为着这杯，为着这饼，这是你救恩的象征和你大爱的记号。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按着你的心意长成你儿子耶稣基督样式，成为他的身体。我们如此的祷告感谢，奉他的圣名，阿门。当执事同工在分发杯和饼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在座位上安静等候。当你领到了以后呢，你可以先饮用饼，代表你跟主之间的关系。随后呢，我会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享受杯，代表我们一起同心合一，成为基督的身体。 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日记，
在这里我们纪念主的死，我们承认主的复活，我们等待主的再来。荣耀归给你，主耶稣基督。
下面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大家请坐。
下面是我们金钱奉献的时间。假如说金钱奉献是神对我们他的儿女的一个辅导，也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用实际行动来回应神的爱和恩典。假如说你还不是基督徒，不太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请你不用奉献，只要收奉献的金钱准备经过的时候，你把那个夹在周信里那个黄色小信封袋里放到奉献袋里面就可以了。假如说你是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北发基金会参加这个主办，我们可以希望你将已经填写好的那个欢迎卡交给收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在这里请先请牧师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也请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一起安静片刻，将我们的心思，将我们的眼光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知道在座的不是每一位都曾经为人之父，但我们都曾经为人儿女。在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思想一下天上父亲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来一起体会，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使天上的父亲蒙他的喜悦，使他快乐和欢喜。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父神，此时此刻就恳求你自己启示我们，关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何等荣耀丰盛的神。再有说有就有，命里就有，你一无所缺，在你万事中你是何等丰盛富足。但是你却记得圣经，借着使徒用慈悲的话语启示我们，呼召我们，要我们向你奉献，无论是时间的奉献、金钱的奉献，乃至我们愿意将生命当作自己现在的面前，都是主你自己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美好的心意。主这时候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这样的心意，也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奉献的功课上不断学习和长进，使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意舍己，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所紧紧抓住的东西，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全然放弃，以致让你主你自己的爱，以致让你主你自己荣耀的生命能够充满了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像基督那样全然舍己奉献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 是有这样恩典和机会，那我们能够借助金钱的奉献来经历你的丰盛和恩典，也求主你自己祝福帮助每一位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姐妹。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